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2014年11月中旬 APEC 峰会在北京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对中国进行了短暂国事访问，双方就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抗击埃博拉、反恐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或共识。奥巴马与习近平更借瀛台夜话之际就不同执政理念深入交换看法。然而访问结束后，两国罕见的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奥巴马也并未邀请习近平访美，显示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在所谓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存在分歧。回顾2014年美中两国关系呈现出怎样一个轨迹，展望2015年美中两个大国能不能继续在徘徊中前进，时事大家谈邀请国际问题专家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杨中美博士。杨先生你好。
你好。
好，杨先生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节目。另外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小夏你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随着2014年步入尾声，美中两国关系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的情况下取得一些正面积极成果，也为过去一年来两国跌宕起伏的关系画出一个上扬的走势。不过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否能持续这种轨迹，分析人士看法谨慎，认为美中之间仍然有许多基本分歧难以消弭。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美中关系受到一些事件影响，震荡起伏，包括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以网络间谍罪起诉解放军军官，西藏喇嘛自焚，新疆和中国维权人士的人权问题，美国军机遭中国战机危险拦截，香港战中民主抗议等等，这些事件都激起两国关系的波澜。然而在岁暮年冬之际，美中关系近日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国事访问期间与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与共识，包括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加强埃博拉、反恐等国际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会谈最大的作用即在于加强相互理解，并不能消除根本的分歧。
I think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is meeting were the nil-nil understanding.
我认为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两国军方的相互理解，这对美军和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互动极为重要。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造成的问题的中国船只是海警船而不是中国海军，所以双方海警部门也需要有类似的相互理解。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多次提出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作为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轴，但美国舆论界和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表示疑虑，认为美国政府不能照单全收。
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to ever entertain the idea of som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dynamic.
它为本区域带来许多问题，它带有美中两国在搞两个大国集团 G2 的意思，这是没有人想看到的，所以奥巴马政府现在也想从这个概念退却，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习近平本人在今年七月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中明确阐述了他的主要意涵。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 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趋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核心利益，美国无法完全接受，因为它和美国本身的长期利益是有冲突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柯庆生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讨论会表示，被北京当局视为其核心利益的，第一就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第二是根据中国当今地图的领土完整，第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US really only agrees with the third.
美国实际上只同意其中的第三点，你知道，要美国基本上接受说那些是你的核心利益，我们必须经常遵守他们，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美国永远无法说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永远一党统治，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采取行动去导致你的国家不稳定。
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以及人权、网络间谍、军机拦截等一连串强势作为，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开始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保持距离。此外，习近平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的说法，成立丝路基金，设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也被认为是中国有意在亚洲建立由自己主导的多边体系，突破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围堵。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向亚洲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等做法，是精心策划的谋略，目的在于重塑以中国为主的朝贡体系，将美国逐出东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说，自两年前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同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议导致美中关系紧张，两国在亚太地区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加。
我们无需过于悲观或乐观，只要他们继续维持那种糟糕的政治制度，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密切的伙伴。我也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除非是由于意外的擦枪走火，这也是双方正在试图防范的情况。
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奥习庄园会谈还是英台夜话，都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没有不合作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美中关系在2014年的发展。刚才播放的是 VOA 记者钟晨芳和玉港做的一个年终报道。首先请问一下龚晓夏博士，你认为2014年美中关系到底有哪些亮点？
我觉得美中关系如果从总的大面上来看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外边是没有注意到的、这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个攻与守这个转折。我们要看到，就是哪怕是邓小平年代到后来到这个江泽民胡耀邦年代，我们看到中国的意识形态上是处守势的，就是说我们是有中国特色，我们达到不了美国那种民主制度，我们呢就是说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有我们特色的，可是呢并没有再次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说我们的制度比你们的好。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尤其是奥巴马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瀛台夜话，我们看到这个态势，攻守态势就是说转变。 那么这两年奥巴马政府在这，然后你一直看到就是说美国人就自己叫辩护说我们有我们的制度，你们应该实行民主，可是中国特别习近平上台以后呢，采取了非常强劲的攻势，说我们这个制度就是很好，恐怕比你们的更好，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呢，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先呢，是能主导很多其他转变的。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那么我想问问，就是您同不同意龚小夏博士刚才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就是意识形态在今年的中美关系中呢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您认为今年的这个中美关系与往年的关系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杨先生，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现在对美关系啊正在发生，就像这个龚博士一样的发生，正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比方说在经济上，他认为是美国想用这个新的游戏规则，这个 TPP 来个规定它，它这个来阻止这个中国的进一步进有利的发展，那么它就打出了这个亚太自由自贸经济区来反结。在政治上呢，它搞亚新峰会，提倡亚洲安全馆，来针对美国的这个亚太重返亚太的这个再平衡战略。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务方面呢，就是刚才的意识形态方面呢，是龚博士讲的，也是在开始渐渐打出所谓的中国特色，来和美国进行一个针锋对抗。那么但是中国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够，还必须要收敛的地方要收敛，所以呢在很多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这个世界的问题上，比方说气候温暖，或者是这个打击恐怖分子等等，海淘方面都采取了比较开放合作的态度，这个也是他比较自信的方面。这样就是说中国呢开始呢在这个外交上对美国渐渐开始有了一个自信，然后呢就是在针对美国的想制造新的游戏规则来规范中国的时候呢，中国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反击，但是呢不想把美国的中美关系破坏，是既有争斗但是又有合作，但是呢长远的总的目标，长期的目标它没有变，就是在今后呢就是希望由美国和中国这样两个新型大国关系来共同管理太平洋地区的问题。我想这个就是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是，小夏，谈到奥巴马访华呢，很多评论人士认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一些协议或者一些共识呢，基本上是一些表层上的东西，你像是签证的问题了，或者气候的变化，但是在深层的一些问题上，特别是两个大国对相互战略这种理解的不信任仍然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国目前处于一种崛起的趋势，美国是在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么一个崛起国家和一个所谓首长国之间这种争斗是必然的。你怎么看这两国之间在深层问题上的这种严重分歧？
第一，我觉得啊，就是说达成的协议并不见得完全都是表层的。
嗯，
其中我觉得这个最比较深层的一个就是气候变化。
嗯，
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在美国还是一个正在争论中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到底是不是人为的？那么对于人为进行气候变化这个减排，到底是一个有用的，就是应该做的行动，还是不应该做？这个美国国内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分裂。那么奥巴马这回去签订这个气候协议，根据美国的法律呢，凡是这个协议都要回来面对美国参议院的批准。那么下一届共和党参议院如果不批准呢，就让奥巴马会处在一个比较为难的状态，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很多深层的问题，我觉得中美之间吧，这种相互的不信任，这是很两国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这也不可能有信任。哪怕奥巴马跟习近平两个人瀛台夜话再多夜话一段时间，达成很多信任呢，美国国会、美国的人民、美国的国民、美国的这个整个政治舆论对中国这种制度是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
嗯，杨中美博士谈到这个深层的问题呢，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美中两国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上，特别是美国现在重新返回亚洲，或者把战略重心返回亚洲， 以及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上，两国在这些问题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共识，或者说没有什么深层的理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战略和中国的战略正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
嗯，
中国的这个战略是要在是一个前进的战略，就是想要在随着这国力的上升，随着国家的利益的扩展，它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安全空间和广泛的一个安全利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提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总结目标，就是我不挑战你美国，但是我希望能够有共管太平洋，那么来确保我们两个国家的和平共同发展。而美国呢，是随着国力的虽下降，我觉得因为这几年的战争把它拖垮了以后，它的下降以后呢，它想重返这个亚洲呢，就是提出亚太再平衡，它是一个在好像是一个进攻性的，实际上是防守中的进攻。那么实际上随着国力的逐渐增长呢，美国的这个重返亚太这个战略呢，如果得不到日本和其他盟国的坚定有力的支持呢，我觉得呢是很难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一个战略碰撞。目前的趋向来看，美国还是看上去是进攻势，中国是防势，但是实际上中国在扎扎实实的好像在前进中。
我想说一点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呢，美国有人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国是个不情愿的帝国。实际上美国就在二次大战前孤立主义情绪是非常高涨，大家就不想管美国人，本来到了一个新大陆就是不想管你们旧大陆的麻烦事儿。那么现在美国在亚洲，很多时候是亚洲国家要拖美国进去，越南、菲律宾、那个印尼等等，他们要拖着美国来管亚洲的事，否则他们对中国是有恐惧感的，就是这个如果中国进攻他们怎么办？他们需要美国做后台。而美国呢，在这么做呢，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美国国内有很多挑战对这种做法。所以这里还有日本，那么日本是个很有国力的国家，但是日本希望跟美国还是保持它的同盟呢，这样就能够防御一点中国的威胁。所以美国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进攻性的，它是被人拖下水的，差不多是。
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美中两国关系在2014年的这种发展。我想请问一下杨中美博士，您刚才谈到中国现在的它的这种所谓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要点呢，是不挑战美国，也就是说所谓的在太平洋地区和美国共管。但是实际上据很多人士观察，从中共最近举行的外交会议上，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发表的5篇评论上，中国实际上正在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种领导国家的地位发起挑战。所以说呢，中国想就是在国际上承认它这种一种新兴大国的姿态，而且同时也让美国来承认中国的这种所谓新兴大国的地位。但是美国并不领情中国这种新兴大国关系的这种说法，包括美国国务院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其他的政界领导人都表示了这样的一种姿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杨中美博士，您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吗？现在杨中美博士没有办法来参加节目讨论，小夏你看一看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怎么说呢？没有，我等着杨中美博士回答，想向他请教是。但是我想接着刚才段子之前说一个，美中两国关系在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些非常深层的这些差异啊。我觉得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其实对这个意识的并不特别清楚。我跟美国和中国两边的专家有不少打过不少交道，就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我觉得就是对中美关系或者美中关系讲得最透彻的有一个人，就是王吉思博士。王吉思是北京大学的，那个我们当时也是同学， 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他说中国是官方搞外交，美国是全民搞外交，中国对美国是一个政府对一个社会。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制定很多美国对外交政策的时候，它不再需要考虑国内人民到底是怎么反应的。它有时候会考虑是怎么样让国内人民看得比较好看一点，但是呢，它不太考虑国内人民各种利益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交叉的活动。而美国政府呢，却是要考虑各方面商界的利益、工会的利益、普通人的利益、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等等。所以呢，两国这种关系的形成啊，其实就说你说走向再平衡，两国关系的形成本身就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这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
那么小夏说到这一点，就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两国关系，实际上呢也是代表着世界上的这个两面的关系。那么一边呢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的自由的这国家的这个群体，那么另外就是一个相反的群体。所以呢，全世界这个关系中呢，还有包括中美这个关系中，究竟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呢，还是它更深层一些的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理念呢？
这里头应该这么说吧，凡是民主国家就更多是反映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凡是专制国家就不是。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这个政府反映民主国家之间有很多这些关系的时候呢，他们之间是不太容易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等等等等的。那么而专制国家或半专制国家是很容易发生战争冲突，因为政府决策非常快。所以我想美国当年要记得二次大战要打仗，不是日本打到家门口来美国人是不肯打的，总统都没法叫打仗。所以但是呢，专制国家说打就打了。所以你想在这多国关系的这种形成中啊，就是说关系是否能平衡，是否有会大规模的冲突战争等等等等呢，其实跟这个国内政治制度非常有关联。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2014年的美中关系。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请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美国一向的苏联强硬的一个对中共同情，导致了很多严重的战略失误。雅尔塔会议同意让苏联出兵东北，视频战役那个孙立人剿灭林彪的时候，马歇尔出面调停。朝鲜战争，你处于反攻时期，占绝对优势却要停战。越南战争不彻底，苏联要核打击中共的时候，美国制止。现在中共经过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它要挑战世界秩序。通过网络攻击和间谍手段窃取美国的军事科技技术，美国下一届应该换一个强硬的白人总统，或者华人也应该参政，竞选州长啊或者总统啊，因为只有华人才懂得如何对付中共。
好的，谢谢湖南的刘先生。请问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在2014年，美俄关系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由于乌克兰的局势，还有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原因，美俄关系现在非常的紧张。美俄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对美中关系有没有任何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湖南刘先生刚才提到的，美中两国在很多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不信任，包括网络间谍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你怎么回答这两个问题？
这个美国的东扩问题呢，实际上是犯了一个比较畸形的战略错误。这个实际上呢，是把俄国呢，就是逼急了以后呢，结果俄国进行了一个反击。那么这个反击呢，是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的，是美国的就是重返亚太战略呢，受到了一些障碍。本来就美国很可以把集中精力来重返亚太战略，搞再平衡。但是他不得不分出很大的力量来对付这个苏联的扩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帮了中国的忙，是有利于中国的。所以呢，中国 现在好像就是在各方面呢就联手，实际上也是在制衡美国这个扩展。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犯了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错误，使中国赢得了一个宝贵的一个时间，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二点呢，我觉得中美之间呢，实际上是两个国家的制度是不同的，但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呢，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也是这个应当说是他们不会对双方国家的人民对人民啊，实际上都抱有好感，不像中国对日本人民和人民之间抱有相互大的很大的不信任。那么这个，但是刚才龚小姐讲了，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专制制专政的一个制度啊，容易决策，容易实行一个国家战略的变化。那么在这个对外扩张的时候，或者对外进行这个决策的时候呢，它会下得很快。但是中国领导人也是非常谨慎的，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也是不轻易出手的，是非常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反应，他也要进行综合考量的。所以他对美国的这个战略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直是很比较谨慎的，从来没有很大意的或者是盲目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呢中美的关系呢，我觉得是在理性的成分占上风，不理性的地方比较少。那么像关于性间谍问题等等呢，这是肯定双方都有的事。
我们现在还是请问一下小夏，刚才你和杨仲美博士都是解释了一下美中两个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他们一个程序，但是我们最近也看到，就像我刚才在问题当中也看到也谈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就美中关系连篇累牍的发表了5篇文章，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的这种国际秩序的治理的形式等等都提出了疑问。那么有很多专家就认为，现在除了中国政府以外，中国的媒体特别是中国的官媒以及军方都对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中美政策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这是在过去所不曾有的。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我在想啊，中国这个媒体就是这么做法呢，就是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这个媒体很多是做给国内人民看的，
嗯，
因为中国的媒体就是刚才说的5篇都是人民日报党报上的文章，那么党报媒体采取这种姿势，他也知道美国人并不拿这个当回事，因为美国媒体上成天骂这个总统什么，那是司空见惯的，每天总统挨的骂多了，所以在中国媒体上这个做这个呢，美国人并不在意，可是在中国的读者眼中看来呢，他们就好像表示出中国这个作为大国崛起的非常强硬这个姿态。在中国有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在媒体上玩反美，那其实媒体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玩反美反日等等呢，他们可以吸引读者，但同时呢又可以实际上讨好权贵，讨好上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很多还是中国媒体自己对内玩的一个事情，还不是对外的一个。但这种玩火吧，这实际上有点玩火，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啊，要打回去不容易，而且在国内我就看在国内造成了很多就是对世界的一些歪曲的这种印象吧，其实对中国以后就在执行一些外交政策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个反日，中国媒体反日非常厉害，但是中国真正跟日本如果冲突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没有考虑到的，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中国媒体发表言论是不怎么负责任的。
好，谢谢龚小夏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杨仲美博士，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报道上面好像是纽约时报上有一个文章说中国现在奉行的是一种所谓的例外主义，就是说他现在既然觉得社会主义呢已经这个没有办法，已经死胡同，那么现在试图呢要复兴他的这个所谓的儒教思想，那么所以这么做的这个目的呢就在于告诉西方世界，就是我们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道路。那您认为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例外主义呢，对美中关系甚至对世界格局还有对中国还有中国共产党本身将有怎么样的长期的一个影响呢？
我常常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说它 奉行不同的价值观，对内是要讲一个一党独裁的统治，对外他要讲这个世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那么实际上他是在相对说是对一个力量小的时候，他要讲国际政治秩序啊民主化。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呢还没有力量和美国挑战，实际上呢他讲民主化的时候呢，实际上表示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但是当他要对国内老百姓来说呢，他显得好像就是一定要强硬，这样把民意压下去，那么维持自己的一党统治。所以这个说法呢是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一些普遍的价值呢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会被老百姓所认识，也会被将来会被这个渐进的政治制度啊所替代。所以说我认为这种制度呢，这种说法呢是不成立的，也不科学的。我觉得呢这个是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呢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人民的要求和世界的潮流，所以呢他在可能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但这个道路是怎样摸索我们还要以用长期的眼光来看他们。我觉得在渐渐的从法治的观点来治理这个国家的话也是一个进步，那么是不是将来能够达到多长的时间刷新中国的特色的民主化呢，我看还要相当的长的时间。
好，谢谢杨仲美博士。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听到您了，请讲。
请讲。
我个人的观点呢，这个美中关系实际上就是奥巴马总统与习大帝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呢是民选的，习大帝呢则是天生的。奥巴马还有两年下课，习大帝从天理上讲，或从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习的继承关系讲，还有八年下课。这是中美关系与中国，这个中美关系和中国的老百姓啊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不可能像里根总统与戈巴乔夫的美苏关系使苏共解散给俄罗斯老百姓带来跨世纪的利益。天冷了，我的鸡被冻死了十几只，我还是要研究天气和鸡的关系，以避免了再被逮捕起来去做大牢。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你好啊。那个我说一下啊，就是我说这个主要意思啊，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我认为啊现在实际上最根本的一直说这种什么这种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吧。这个美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呢非常清楚，它告知于美国的每一个人民都很清楚，也很简单，对吧？民主自由是吧，这个平等，这个但是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可能连中国共产党中国每一个党员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现在呢出台了一个呢16字的什么也不是多少字一个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呢这里边也包括民主，还有什么和谐，还有什么，可是没有平等没有民主怎么会谈来这个和谐，整个人民怎么会幸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呢，这个咱们这一届这个奥巴马总统啊，确实我感觉到啊有点被中国这个现在这方面呢有点牵着鼻子走了。他在这个政治上也好，在这个在中美中关系也好，虽然他不同意这个中国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上面好像是有点无能为力，在理论上也好，在做法上也好很欠缺。
好的。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中国呀，这个有些东西啊，就是他这个意识形态也好，他的什么理论也好，就是连这个中国人民很多人民都不太清楚他这一方面的事情。
好，
那我就简单先说到这儿，谢谢
张先生。小夏刚才节目一开始你就谈到中美两国2014年的关系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好像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一种攻势，开始扭转过去那种颓势。那么你在你看来， 当然我们节目一开始后也播送了我们记者就美中关系做的一个年终报道，其中谈到两国在意识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种差异会极大的影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的接近。你怎么看待两国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分歧？
这种根本分歧其实是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的分歧，这是很根本的。但是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也感觉自由国家就是在外交上经常会有自由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一点弱点，也就是它反应比较迟缓。民主国家反应一定是迟缓的，因为他要照顾很多人的利益，而普通人嘛，不是就是绝大部分民众，我们想想看，英国对德国当年张伯伦达拉蒂就是这个签就出卖捷克的时候，那回来英国是被当作英雄欢迎的，是不是？那么美国现在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呢，就是美国自己很多外交问题其实是内政问题，比如咱们用军事方面来说，那么美国现在就说军队要转型，从拉姆斯菲尔德到现在一直在想，因为大家有一句普通常识，就是大家老说的话，说每一个军队打的都是上一场战争。为什么？因为上一场战争需要什么，那么上一场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航空母舰需要什么，那么我们就猛去采购。其实每一次战争的时候就跟马奇诺防线一样，后来到用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战争已经在进步了。而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它这个方面就比较灵活比较快。中国现在并没有说我一定是要马上还是它发展一些航母做一些这些噱头的事儿，但中国非常集中在做这个这些高端的，就是这种高端的电子武器。那么中美两国在这个方面会不会最后就说跟当时希特勒德国和英美这样形成这么一种军事上的不平衡和现代武器的不平衡呢？这个我们是要提高警惕的。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
您好，我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龚小夏女士，这个说美国这个执行的标准到底是双重标准还是什么标准？比如他对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以色列都是极度偏袒，结果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美国总是极力的否决。还有对这个埃及，如果埃及上次这个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埃及的莫尔西总统是经过民选的，也符合欧美的这个选举的一些规程，但是这不就是被军政府给关到监狱里了吗？这美国人要说什么做什么呢？然而他对这个缅甸还有泰国的军政府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我觉得美国之音应该把中东的一些美国政策全部公布到世界人的面前，用全世界看看美国的标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好，谢谢天津的安先生。等会我们会请龚小夏博士来回答。我们再接听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吉林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哈。这个中美关系啊，要想彻底改善哈，只有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够一致了，这才谈到两个国家才能谈到这个关系，谈到根本的改善。如果说是两个国家这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一致的话，这个所谓的改善只能是暂时的。
好，谢谢吉林的朱先生。
互相的利用。
好，明白您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主持人好。小夏你好啊。
你好。
我赞成民主党参议员约翰逊，可能是约翰逊吧，发表了《美中关系新思路》，回顾十多年前的克林顿政府新的美中政策，以经贸和人权脱钩以及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等，以此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进而能改善人权， 政治改革，正如魏金生一开始就表示反对的那样，事实恰恰与近几届美国政府的美中关系政策思路的相悖。独裁专制的中国政府厚颜无耻地提出新型的大国关系，中国的国力就这么十几年功夫就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可想而知是暴富，非常态之富，是国富民穷，官富民穷。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变，整个世界将不得安宁，和无赖的政府打交道，美国总是输家而不是赢家。谢谢。
好，谢谢郑阳方先生。小夏，我们刚才在谈到双重标准问题。
对，双重标准是谈的，我是经常觉得双重标准是倒过来的。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说到的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你知道巴勒斯坦那边像哈马斯他们那些组织打以色列打的就是平民，恐怖分子炸的炸的就是平民，而以色列要打的时候呢，以色列每次要打过去打恐怖组织的基地的时候都要先放传单说我们几点几分什么时候来打，你们呢赶紧撤掉，你们要赶紧撤掉。可是很多恐怖分子呢就把这些平民呢拉在家里不让他们走，就拿他们做人肉那个盾牌。所以呢这我觉得这种啊就是说，而美国就是特别美国国内的舆论报纸还经常是非常强烈的谴责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经常说很冤枉，我们怎么搞的。所以你要是看看这些细节，我知道很多这些东西国内都没有报道，是不是？那么我觉得就是很根本一个在国际事务中的，尤其对付恐怖主义的时候，你要看一个很简单的标准，谁的军事行动是针对平民的，谁的军事行动是针对武装人员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分歧。那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针对武装人员的，那个巴勒斯坦一些很多恐怖分子针对的行动是平民，所以就跟911恐怖分子一样，这是一个标准，不是双重标准。
好，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在东京的杨中美博士。杨中美博士，刚才有一位听众观众他在提问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看法，不知道您听到没有，就是美中两国呢由于意识形态还有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所以要实现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承认两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两国能不能够维持比较好的或者比较和谐的一种关系，不注意于出现大的冲突大的这种错误的发生，怎么样维持和巩固这样一种关系？
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应当说这个外交的根本这个关系应当是国家的力量和理性的问题。
对。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呢是全球的趋向，全世界范围的一个总的趋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成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它的国力增强，它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和美国达成差不多的一个水平。尽管它在平均人口的这个物质财富上还是比较低，但是总的国力还是在上升的。在这样的一个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当中，两国是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的，这是一个总的趋向。那么我觉得中国人呢不会永远的是说拒绝民主拒绝这个政治自由的，他是在进行做量变的过程当中，将来总有一天我觉得是或长或短实现他这个政治上的突破。那当然可不一定是还要靠民众和这个政府的共同的理性的互动或者某种形式的突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政治的民主化呢也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也是中国的一个潮流，它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如果有一假以时日到一定的情况下，我觉得美中美之间是不可能没有不调和的问题，一定可以走向调和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实际上也在变化，领导人实际上是我觉得在有关国家的重大政策上面还是比较理性的，还是不想走进以前的时候毛泽东那种革命的战争的道路。 他非常理性，非常务实，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尽管会有很多问题，很多冲突，但是我觉得不会走向真正的大冲突，他一定会在冲不断的一个摩擦当中走向前进。
嗯哼，好，
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杨中美博士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很抱歉在节目过程当中出现了几次技术故障，在此再一次向您表示歉意。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专访台湾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另外还有 VOA 有问必答，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